Modern Theology Session 28, 现代神学的第28讲。我们在讲康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啊，康德之后有这个批评他的哲学家，最重要的是雅各比 Jacobi。他说，康德，你要我们进入到你的系统的时候，你又要我们相信物质体是存在的。但进入到你的系统之后，进到这个超验分析第二站的时候，你又告诉我们不可去想那个物质体，我们 只能够处理，只能够认识现象界的现象而已。那这个很大的矛盾嘛，你又要我们把物质体当作是一个前提，你又叫我们不可以去想它，不可也不能够知道它，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矛盾咯。所以我们只能跑为新主义啊，我们只能接受你的结论，就是我们只能知道现象，不能知道物质体的。下面我们来看雅各比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关于雅各比的第四部分，他的信心 faith。前面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事实上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知识的对象是虚无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假设了一个天真的唯识主义的。其实我们假设物质体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是康德的超验分析呢，就毁掉那个对物质体 的相信。And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same realism determines also the epistemology of faith. 而这个天真的唯识主义就决定了 一种的信心的知识论。再说一次哦，当我们仍然相信这个物质体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呢，我们的知识论呢是一种信心的知识论 ，an epistemology of faith, which Jacobi opposes to the transcendental uncertainty。那这个雅各比的信心的知识论呢，是与康德的所谓超验不确定性是敌对的，就是雅各比不要康德这种你搞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这种的不确定，我给你来一套叫做信心的知识论。来取代你的知识论，而雅各比完全依靠这个信心的 ，not without being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it. All truth is knowledge of the actual. 一切的真理都是认识到具体的。我来翻译一下，我们讲若知道一些真理呢，必须是知道事物具体的性质 ，the actual. But the actual asserts itself in human consciousness, 但是具体的或者具体性呢，是在我们的意识里 consciousness 里面具体化的 not through thought but through feeling. 这个具体的怎么具体化呢？不是透过我们的思考，而是透过我们的感觉的。Just Kant's experimentproves that thought alone moves in a circle out of which there is no access to actuality,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the conditioned in which no unconditioned is to be found. 光光用康德的实验就可以证明了，人的思考只要凭自己的话是在兜圈子的，你不能达到那个具体的，换言之你不能知道具体的事物的，这个圈子是 conditioned, 受条件限制的。我加一个注解，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中，因此它们都是在一个偶然的乱七八糟的世界的里面的部分。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受条件限制的事物的 unconditioned, 这个不存在，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它们的。 The fundamental law of causality may indeed be formulated in exactly this manner, that is, there is nothingUnconditioned. 当我们设定因果关系的时候，设定这个定律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宇宙里呢没有什么不受条件限制的事物的，没有 unconditioned, 没有不受条件限制的东西的。我加多一个注解，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在这个受到条件所限制的世界里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空间里，在一个偶然的乱七八糟的世界里。 Knowledge, therefore, or thought that can be demonstrated, is in its very nature, as Jacobi says, Spinozism, a doctrine of the mechanical necessity of all that is finite. 我们只要能够知道什么东西，我们若有什么概念是可以证明的，它就好像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一样，所有有限的事物都是机械性的，而且必然是机械性的。And it is the interest of science that there is no God. 而相信上帝不存在，没有上帝，对科学是有利的。Indeed, a God who could be known would be no God. 诚然，假如有一个我们能够认识的上帝，他就不是上帝。Even he who is in his heart a Christian must be in his head a heathen. 就算你在心里面是基督徒，你在思考方面必须是无神论或者异教徒的。He who will bring into his intellect the light which is in his heart quenches it. 你假如要想把这个亮光，有上帝，从你的心带到你的思想里呢，那你的思想必然会把这个亮光，就上帝呢，熄灭掉。But this knowledge is only immediate knowing. The true immediate knowing is feeling. 但是这个知识，就是没有上帝的这个知识呢，是一个间接性的知识，是需要媒介的知识。但是若要直接的，不靠媒介得到知识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透过感觉了。In this, we are truly one with the object. 当我们感觉的时候，我们真正与客体合一，我们真正与我们的意识的对象合一了。我们感觉的时候。And possess it as we possess ourselves in a certainty of a faith that has no proof. 我们得到这个东西呢，就等于我们得到自己一样，就是那么的真。因为我们有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不需要证明的。This feeling, however, as regards the object, is of a twofold kind. 但是这个有两种感觉的，有两种对事物的感觉。The reality of the sensuous reveals itself to us in perception. 透过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 sensor 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在我们的感知里将事物显。That of the super sensuous is the reason. 但是没有就是当我们用我们的感觉来知道东西的时候没有一种超感觉的知道。超感觉的知道是属于理性方面的。理性方面的。For this supranatural sensualism, therefore, reason signifies the immediate feeling of the reality of super-sensuous, of God, freedom, morality, and immortality. 因此，我们假如要在超感觉范围里面思考的话，那么理性呢，就是指直接感觉到一些超越感觉的东西，譬如说上帝、自由、道德、永生或者不朽以外。In this limitation,Kant's dualism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 and of the primacy of the latter return in Jacobi. 因为有了这个的限制，所以呢，当康德分隔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并且设定了实践理性，就是伦理是更高的、更首要的时候呢，雅各比也同样这样做，他也设定实践理性是更高、更有首要的。因为他雅各比想要一种神秘的、丰富或者奢侈的感觉，一种奢侈的狂想的感觉。To be placed in the service of a mystical extravagant of feeling, which manifests itself also in the character of a style which is warm and full of spirit. 这种的神秘的奢侈的感觉呢？有着温馨充满着人的精神 but rhapsodical and more given to assertion than to proof 但是这种的感觉比较像狂想比较是用声称而不太使用证明或者证据的所以这个是 雅各比带我们走到一个的这条路了，就到这个终点，就是人是凭感觉去知道事物的。我们开始在讲德国的唯心主义和他的第一个代表就是费希特。我们说康德之后呢，哲学家看到他所设定的物质体是多余的，反正你不知道那个物质体的话，你就扔掉它就好了吗？那怎么办呢？那难道我现象的，我看到现象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就是这个事物的真相吗？唯心主义说，好，我们从头来讲，你不要把现象世界和物质体世界把它分开，是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呢，这个事物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呢？好，等一下啊，我们从头来。康德，你已经讲过什么统觉啊，道德的命令啊，所以康德，你不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说你知道一些东西的，是咯，你又解释不了吗？对不对？你用理论，纯粹理性，在现象界那里摸来摸去，结果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对事物的的一个的概念化过的、包装过的一个版本吗？你找不到这个事物真相。好，我们现在来找事物的真相，可以知道的，怎么回事呢？是从自我意识。好，我们来看费希特，他说，康德你还是不够一致了，不如我们从头来设定一个东西呢，为你两层楼，就是楼下跟楼上，总的来说我们来一个出发点，那个首要原则就是 self-consciousness or the I， 自我意识is a spontaneous unconditioned act， 自我意识是一个自发的动作，不受任何条件影响的一个的动作，一个行动 that in taking place creates or posits the I as having existence or being。 所以当这个自发性的自我意识发动，在 动的时候呢，它就创造了我，它就在意识中形成了我，我就存在了。The unquestionable certainty of a proposition can never be demonstrated。 那这个的首要原则这个的概念呢，是不可以怀疑的，是完全确定的。怎么证明呢？你不可以用 discourse 论述，你不可以靠康德那种理性里面的概念去证明它，也不可以直觉的用感官的科学的观察去证明它。你里面有这个的自我意识呢完全是因为你就是你自我意识本身就是这样子，完全是前提，完全是信念。再来一次哈，自我意识造成我。第二个原则是，与这个相反，与此同时呢，你又必须设定意识到非我，外界世界是存在的。好，我们这个词条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解释同一个百科全书的费希特的词条。不过我们还没有进入之前呢，我先做一个比喻。譬如说有一位舞蹈家，或者是任何表演的艺术家，拍电影的明星也可以，他是不信有上帝的， OK， 他在跳舞他可能是 很有忧郁的，有可能是吃毒药的等等他在跳舞在表演的时候，他身体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感觉嘛，他意识的身体在动，对不对？他这个的身体的动作呢，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不相信他有灵魂，对不对？不相信有上帝。费希特这个自我意识 是很潜意识的啊，在里面的自我意识，因为有这个，因为他这个在跳舞，因为他在表演，所以呢他存在，我存在，我是跳舞的，我在跳舞的时候 我就存在了。搞得不好不是跳舞不是演戏呢，你是迷幻药或者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你在那种的 幻境里面，那个就是真的我，是你自己意识到造出来的。所以从飞机的一直到今天的美国的川普政治是同一码事，我感觉就是了，我感觉到我没有输掉这次的大选，我感觉到这个病情马上会好的，2020年初啊，我感觉到你可以乱吃一些泡白水也可以医好你的病情的，所以弄假成真啊，你感觉到怎么样，那个就是事物的真相，也那个也就是我。好，我们来看史丹福哲学百科全书的费希特的词条 J.G. Fichte。 这个呢我们分四段，第一段是他的生平与著作，第二是他的哲学的工程或者企业，第三是他在耶纳大学时期的科学论的出发点，第四中览他的科学论主要是讲他的第一个原则而已。首先费希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费希特出生在1762年5月19号在德国的萨克森一个小乡村出生，父母亲呢是做织那个丝带的，很穷，他是长子，不过他很聪明，他的才华呢被当地的贵族一个男爵发现了，这个男爵就支持他的教育，首先有当地的牧师叫他，之后就供他读书，进了这个中文翻成普佛达，其实就翻佛达就好了，普这个字是不发音的啊，一个很出名的技术的学校，后来又进到耶纳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这个男爵后来去世了，这个很穷的费希特就要找工作做，他就做了家教、家庭教师或者补习老师，他非常憎恨这种的工作的。他曾经在苏黎世，今天的瑞士的苏黎世啊，苏黎世是瑞士的抄德语的部分的啊，然后呢，这个加尔文的那个日内瓦是抄法语的，还有另外一部分是抄意大利语的。他在苏黎世做私人教师一段时期，当地呢就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后来又回到莱比锡，他想出版他的书，他想写书，但是失败了。1790年夏天，他在当私人老师的时候呢，要教康德的哲学，这个是他第一次与康德的批判哲学 Critical Philosophy 相遇，他可产生了他思想上的革命。在此以前，费希特在两个方面挣扎着，第一方面是实践伦理方面，就是康德那个伦理方面，他坚持委身，他要为人类的道德的进步努力，他要推动人类的道德方面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呢，是理论的，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方面，他又坚持着一个 intelligible fatalism， 一种能被理解的宿命论，就是说理性能够通过的一种的严谨的决定主义，宇宙里面有一些必然的定律的。另外一方面，人又需要道德上要进步，所以呢，现在他在康德的哲学里面找到头脑和内心之间的调和，因为康德的系统里面可以包含了第一，符合最高最严谨的标准的理性的一种哲学，另一方面呢，也没有牺牲掉对人类的自由跟德性道德 的相信。他之中呢，他去了 Königsberg 克尼斯堡去找康德，逗留了几个月，第一次与康德见面没有什么成果，他很失望，所以他要决心要向康德证明呢，他自己是读通了康德的哲学的。所以呢，菲希特写了一篇的论文，讨论一个康德从来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就是的这个题目是 Attempt at a 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 对所有启示的批判或者初判，试图去批判所有的启示。菲希特要处理的问题是康德的哲学与任何什么上帝启示这个概念之间是一致吗？他对这个问题的结论，这个答案就是，唯有一种的启示是与康德的哲学一致的，就是道德律本身。康德蛮欣赏的，他就安排了这份文稿出版，由他的出版商出版，1792年。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第一版本呢，是匿名的出版的，很快就传阅，人们看到这么高水准的论文呢，就以为是康德自己写的，后来发现真正的作者是谁呢，菲希特就马上成名了。1793年呢，他匿名的出版一些政治论文，是支持法国革命这个是一个过门哈。1794年他完成了这些政治著作的出版，他就留在苏黎世去再思考他的哲学立场，再修订他的哲学立场。一方面他坚持他效忠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非常认同 K.L. Reinhold 莱因霍尔德，他欣赏这个 Reinhold 呢，要帮康德一忙，他要为康德的哲学提供一个新的更稳固的基础，就是说把整个康德的系统呢建立在一个统一的这一个的首要原则上，不是两个不是纯粹理性时间理性，不是一个。与 Reinhold 莱因霍尔特呢是好意的，他要修改改善康德，但是同时呢，菲希特也知道也接触到两个对康德也对莱因霍尔德的批评者 Solomon Maimon 还有 G.E. Schutzer。 菲希特感觉到要回应这两位批评者的严厉的批评，因此呢，他就设立了建构了他自己版本的超验唯心主义，是他自己的原创的独特的版本。1794年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取代哲学，这个名词是 Wissenschaftslehre， 翻译成英文是 Doctrine of Science， 科学论，或者 Theor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科学知识的理论。1793到94年写了长篇的论文 Private Meditations on Elementary Philosophy Practical Philosophy， 对基本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个人的思考，他就勾画出他这个新的系统，他写了一些的基本的特点。1794年2月到3月呢，他在苏黎世呢向一小群的牧师跟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系列的私人的演说。就在这个时刻1794年耶纳大学他的母校来了一个邀请，邀请他去接任 The Chair of Critical Philosophy， 批判哲学讲席，就是负责主持讲康德哲学这个位置，这个教授的位置。1794年5月他到达了耶纳，耶纳马上就受到大众的欢迎。所以这1794到99年这五六年的时间呢，他为 他的新的哲学系统奠定基础，也首次的系统的讲述。所以他写论文、写书、讲课，与此同时呢，他也向大众演讲，也尝试在大学里面呢改革大学生的生活，就是说他在大学里面试图道德的种种，向大众呢也发表演说的。后来耶拿时期之后1806年呢，他发表了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对德意志国家的演说。这个是法国，就是拿破仑他们占据柏林的时期发表的。他大发热心，要对他的一代人啊要有影响力。回到当时在耶纳1794年，他那些的大众的演讲大标题是 Morality for Scholars， 学者或者学生的道德，头五篇的演讲的发表了，题目是书名是 Some Lectures Concerning the Scholar's Vocation， 学生或者学者的天职就是论学者学生的天职的一些的演说这里呢我们就不详细的读他1794年到99年发表的好几本的书的书名了。1798到99年呢，他被卷入一个的风波，简单的说，他和当地的学术期刊的一些作者之间的互动呢就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因为他认为呢根据纯粹的逻辑呢，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被证明的。1799年呢就被逼离开耶纳，逃到帕林去 Berlin。我们下面的生平就不再讲了。那因为重要的是1794到99年的耶纳大学的事情。第二段，佩西特的词条的第二段， Fichte's philosophical project， 费希特的哲学工程或者企业，他究竟呢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我们先来读五个分题。第一，自由和必然性。第二，费希特与康德的连贯性。第三，费希特与康德的非连贯，就是断层性。第四，费希特怎么反对康德，认为必须扔掉物质体，另设一个首要原则。第五，他怎么样发明新的名词取代哲学这个名词。好，第一很重要的，他整个哲学的工程是要处理 freedom and necessity。 费希特的整个的系统，他的 Wissenschaftslehre， 他的科学论主要的任务就是人的自由和宇宙的一些必然性定律的必然性之间怎么调和呢？换言之，他要解释一方面，人是有自由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是要为他的道德行为负责任的。 Man is a freely willing morally responsible agent， 他是个当事人，要负责的。当事人呢，中文很多时候翻成代理，这个是不对的啊。一方面，人是有自由，还有道德责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很明显，人是活在这个时间空间的世界里面，而这世界里面呢，有物质的物体，而且这个世界有一些的因果关系的定律，这些定律似乎是必然的，铁一般的。但是人又有自由，自由意志，要为他的行为做出道德性的选择，要负责的。你怎么调和宇宙的必然定律这种的现象，这个事实，和人有自由意志呢？费希特回答这个问题的策略是，首先，完全没有理论基础的他要宣称，自我，我的爱，我的 主观的自发性和无限的自由。The ungrounded assertion of the subjective spontaneity and freedom or the infinity of the I, 我是 subjectively spontaneous, 我是个主体，我这个主体主观上是自发的，我是一个舞蹈者，我是一个演员，我有无限的自由的，这个没有理论基础，你就直截了当的说，宣称，假设，相信。接下来，第二步呢，马上就也是超验的，产生一个必然性和限制，就是说，他同时呢，要相信宇宙里面有一个客观的必然性 objective necessity， 还有一个 limitation， 还有一些限制，这个是让这个人的自由有可能存在。再来一次啊，个子里飞机的知道我是有限的，我是存在在这个时间空间里的，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有不同的东西限制着我，我不能飞，不能不死，我是有限的，我的自由有限的。个子里这个的东西呢，是支持着我是自发的，无限的自由的，我怎么样跳舞，怎么演戏都可以，明白吗？里面有一个知道世界上是有一些必然定律是要规范我的，但是我必然的要坚持我是自由的，我的自由是无限的，我这个主体，我这个舞蹈者，这个演员呢，完全是自发的。这个就是他解释哲学的任务， disp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experience， 哲学怎么样去为日常经验奠定个根基，或者说你怎么去解释你每天日常生活里面的 representations， 对事物的描绘很主观的吗？同时又有一种的必然性，有些定律存在，你怎么解释每天你会有一些情不自禁的感觉，同时又感觉到宇宙里面有逻辑有必然性所以那个自由是最重要的，它这个不可妥协的，但是又被一种的必然性勒住，他知道事实并不是如此，他有这个世界存在着这个世界里的。好，这个是第一点，哲学的工程就怎么调和人的自由意志自发性和宇宙是让人成为有限的，有时间空间，有定律，有因果。第二个分题第九页，费希德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与康德是有他的连贯性的。费希德宣称他对哲学的任务和哲学的看法是透过他研究康德而得到，费希德不断地坚持他是效忠于康德哲学的精神的。对费希德来说，康德哲学的精神的精髓是什么呢？两方面，第一，完全不妥协的坚持人是有自由的，人的自由在实际上，在伦理上，不是在纯粹理性在实际上是确定的，贴一般的事实，人是自由的。同时哲学家又彻底的要坚持要做一件事，为日常生活做一个超验性的一个的解释，这样子可以解释一方面纯粹理性的认知有它的客观性，有着必然性，同时呢又要符合在实践生活上相信人的自由。再来，好，康德的精神呢，根据费希德来说就是人是自由的，不是在纯粹理性，是在实践理性，但同时你做哲学家也要解释你在认知外界的事物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客观跟必然的定律吗？ 这些客观的定律能不能够跟另外一个境界，那个实践境界的自由，这两者能够一致呢？这个是费希特的康德主义。我再说，记得哈，康德这个两层楼的这个世界观呢，不是圣经的世界观，是他捏造出来的。那费希特知道有这两方面，理论理性方面跟自由伦理方面，两个都要坚持。现在呢，第三个小点，费希特怎么跟康德有他的断层呢？虽然费希特说发现这个任务是归功于康德，但他说他自己才是原创的，他的科学论是第一次成功的为人类的自由做个系统化。第四页，不论康德，不论费希特的哲学的工程是如何的符合康德哲学的精神，他同时太清楚的意识到康德在执行这个任务上呢，再明显不过的有他的弱点和不足的。何况费希特正是很认真的正视那些批评康德哲学的人，所以他就彻底的修改了批判哲学。第四个分题，首先费希特力争物质体 thing in itself Ding an sich 这个概念呢，本身呢，就是有些的物质体一些事物是存在的，与我们的理智是独立 independent of the mind， 与是我们感知的成因。这个东西啊，物质体啊，根据康德的哲学是没有理由可以证明它存在的。OK， 物质体这个概念是大大的问题。再进一步，费希特坚持康德一方面他否认理性直觉有可能存在，是了，他否认我们对外界的事物的意识呢，不可能不靠感知啊，所以没有一种除了我们用我们的概念去处理的话，没有别的方法。但是他同时是第二又坚持，我对我是真实的，是临在的，怎么看得到呢？哎，康德说他有统觉啊，有道德的命令啊，绝对的命令啊。所以康德一方面又说对物质的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又说我感觉到外界的世界是统一的，我也有一种道德的绝对命令的感觉。费希特不单是研究康德，也研究 Reinhold 莱因霍尔德，所以呢，费希特坚持康德的哲学，批判的哲学，在康德的表达呢，是不够系统化，不够统一的。所以，若是要显示这个统一性的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要为理论哲学跟实践哲学，纯粹理性、实践理性、逻辑伦理跟日常生活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的，不是两个，一个的，而且是自显的，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的出发点，一个首要原则 first principle。 这样子我们从一个原则可以产生啊，不知道怎么样产生就是了，理论哲学纯粹理性和实践哲学实践理性的。换言之，我们要一个的原则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历到我们自己一方面是有限的认知者，在这个有定律的世界里面存在，另一方面有这个有限的道德要负责任的当事人，你怎么解释我一方面有理性一方面有德性呢？这种的策略不单是保证着哲学本身有系统有统一，保证了人的理性人的精神本身 也是同一等。第五个小点分题就是哲学的核心的任务就是要设定能否有任何的知识或者科学呢？所以他不要哲学 philosophy 爱慕智慧这个词，他用新的一个词取代 Wissenschaftslehre 科学论。这个字呢，事实上是他为他自己的哲学工程所定的，但事实上他的原意是这个是整个哲学的新的名词。我们下一讲呢继续来看他的科学论 Wissenschaftslehre 的起点，这个是最核心的部分，下次我们继续